弟兄姊妹早晨，愿因为平安从爱我们的父上帝，并且主耶稣归于在座的每一位，和网上的每一位。大家吃了早餐没有？今天吃了。今天的讲题是什么？你吃了没有？你吃了没有？广东话一点呢，就是说你吃了饭没有？不知道当我这样问的时候，你会想起哪一个人呢？即是有没有人经常问你吃了饭没？他份人又是怎样的呢？或者有些人可能会想起一个议员，因为他讲表达他的政纲的时候，他的引言呢刚好又是用了你吃了饭没。我不是抄东西，我不是抄他的引言，不过刚好都这么巧呢，他又是用了这一句。但是可能他又忘记了国语和广东话的分别。是的，其实呢我是想用你吃了没有，更加准确地来说是一个国语的标题。在国内呢，在很早期的时候呢，已经等同了你好啊、早晨啊一些问候语。但是广东话或者现代人呢，就未必有这种那么深刻的感觉或者是这样用法了。广东话来讲，通常是会关心你的这个的生活的规律啦。好，是的，麻烦下一张啊。广东话来讲，可能这句背后是关心其他东西的。是的，可能是一些生活上的规律啊，大家想花多一些时间相聚啊。你吃了饭没啊？够钟做事了，还没吃饭？你吃了饭没啊？我怕你不够营养会晕啊，这样。所以都问一下大家早餐吃了没啊，怕大家肚子饿。你吃了饭没啊？不如一起出去吃饭啊，原来是想花多些时间一起去相聚。在国内来讲，这句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表达成为了一个问候语，很明显就是有些日子是温饱是不容易的。亦都这个的问候呢，的确是一种的关系，一种的关怀，还可能是带有一个施舍的意思或者行动。你不够饭吃啊？你未吃饭啊？不如过来一起吃啊。在星期四团契的里面，我问过一些团友，即大家都知道五饼二鱼这个故事听到都很熟的了。我问过他们，你们接收过什么信息啊？之前怎样学啊？你们一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呢？很多人都说耶稣很有大能，没错的，耶稣的确在这件事上施显了神迹。但如果我们只是停在这里，我们可能错过了马太想讲的一些关于耶稣的事情。正如我去问可能忽略了，就是去听到有人问你吃了饭没的时候，有时可能忽略了那个人后面那个的动机，还有可能忽略了那个的同理心或者关系，只是忙着喂吃些什么或者吃些什么好。这个都是现代人一个的写照。在约书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我们又看到了，刚刚读过出来了。其实上帝都很关心我们的饮食的。所以先他招揽我们的时候，他都说有这里有喜乐，这里有酒有牛奶，不用钱的可以来吃。不过他突然间转一转，就是说为什么要关心这些吃不饱的食物呢？用劳碌得来使人不饱足的食物呢？你们要听我的话，突然间转向了，你要听我的话，叫大家去留意，就是给食物供应背后的一位其实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他要做些什么呢？很多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呢，往往都很想，即是听到神迹啊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或者故事的时候呢，都会想证明个神迹那个的真实性的。但是很多时候又忘记了，在证明的过程当中怎样跟对方建立一个的关系，往往过程这种就演变成为争拗，变成伤害对方。所以其实我们的焦点更加除了在神迹之外，更加要放在施行神迹那一位的耶稣身上。今天马太福音14章13节至21节，它不像其他的经文，因为这个神迹呢，原来每个的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它不像其他福音书这样，会问一下腓力 考下肥力啊，你覺得耶穌問佢啊，你覺得我應該點樣做啊？又或者有個小朋友去攞出嚟有個食物，馬太只係用咗幾句説話去描寫，即係神蹟之前耶穌係點樣嘅。但係佢其實就係透過咁樣叫我哋專心嘅，單單去關注耶穌佢呢份嘅憐憫，讓我哋先透過禱告祈求聖靈幫助我哋繼續仰望耶穌。慈悲的天父，感謝你，感謝你賜下你的愛子，他亦都施行了很多的神蹟，是基於你和你的愛子那份的憐憫。求主聖靈你幫助我們去聽的時候，去思考的時候，我們專注在你的話語，我們專注在你的兒子的身上。我們的禱告是奉我們的主耶穌名祈求，阿門。一講到憐憫，要明白耶穌那個的時候其實是怎樣用字，或者馬太那時候他寫的時候是怎樣用字的。在希伯來文或者這個的希臘文裡面，憐憫原來是有一些特別的理解的方式的。字根裡面猶太人從小學習這個字，理解就是憐憫就好像在媽媽的肚裡面對胎兒那種無條件身同感受那種愛和保護。咁去到耶穌年代啦，就好多嘅希臘文，咁啊用呢個字嘅時候咧，又係指動咗慈心，動咗慈心。同樣咧，個字根係有內臟啊、子宮啊、腸啊，即裡面啦、相關嘅，形容一種身同感受啦嘅感覺。甚至咧話當到見到一個人好慘嘅時候咧，連胃啊、連腸啊都扭埋一嚿，好似搞肚痛或者胃痛咁樣咁痛色。的一份的爱。当我们明白到这个字的时候就有一点不同了。在团契的里面刚才讲到他们这班年轻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就问施舍和怜悯是否等同的呢？我们知道这些字根的时候就知道一定是有不同的了。施舍可能会是我们会专注于将个钱财或者一个物件啦送给有需要的人，一个物质上的一个行为。但是怜悯呢更加是讲紧那个的感受。咁怜悯的心情是可以包括施舍的行动的，即是我觉得好不忍心啊，我一定要去给，一定要去施予咁样。但是施舍的行动有时调翻转，可能未必有怜悯的心情，见到有需要我就给了，可能没考虑那么多的，都是一件好事，但是是不同的一回事来的。施舍如果马太写呢，即是如果马太写经文的时候用施舍的话呢，即是我自己看到呢就可能就会看那个行动或者那个物质那样东西，即是可能就真的那个饼和鱼怎样变多了。但是当他讲怜悯的时候，我就会想耶稣其实是什么的心情，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究竟发生着什么事呢？很明显耶稣就不是纯粹的一个的施舍，因为在经文的里面其实耶稣经常都为到以色列民去牵挂去动情。另外一个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的经文呢一个的资讯，就是可能我们平时听到都可能听到就是五饼二鱼，跟着耶稣又举饼又抹饼又祝福，跟着你就会想起是不是圣餐呢这样啊。我们不要这么快住，我们今天是看马太那种的描述，我们今天是看耶稣在当下那个的举动。原来呢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面呢，他们通常呢会去带领一家人呢用餐的时候呢，即是有个借饭的一个的形式啦、祷告啦，咁亦都会用到一些的祷文，咁同耶稣是即是那个祝福是有关的。咁啊，将日常的饮食呢就好像升华到在神国里面的筵席咁样啦。咁亦都是今日蔡教师揀咗首喺诗歌里面揀咗一首歌，好得意㗎，即是喺圣道礼之前嗰首嘅诗歌。原本知唔知係咩诗嚟㗎？係一首借饭诗嚟㗎。是一首借饭诗来的。那我又借这个机会将它升华了是圣徒礼之前的一首的诗歌。去回我们知道这么多的资讯的时候，我们再看回耶稣他那份的怜悯其实到底是怎样。首先在当时耶稣自己的心里面，那个或者那个环境的气氛呢其实是很低迷的。 因为施行这个神迹之前呢，他正正是面对着外面很多的压力和个人情绪的低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首先他在十三章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说，因为很多人不相信他，在他的家乡的时候，在他家乡那里很多人不相信他，而他决定了在那里呢就不再多行这个的异能或者这个的神迹了。这个是马太他这样去记述的，本应是最相熟的家乡的人反而不信他。咁另外咧，耶穌喺第四節或者係第十一章嘅時候咧，佢都講到即係五餅二魚就係發生喺呢個嘅伯賽大嘅一個嘅地區，伯賽大嘅一個地區，佢主要係猶太人居住嘅地區，亦都係馬拿西嘅一個支派嘅裏面。但係其實佢比較邊少少嘅，即係再過少少就去咗外邦人嘅地段嗰度噶啦。咁耶穌喺十一章嗰陣時候，佢都講過話。伯賽大啊，你有禍啦！因為行在你哋中間的異能咧，如果行在一些外邦人的身上或者個地區咧，佢哋一早就會信，一早就會悔改啦。即係耶穌在呢個地方是有少係有啲唔開心，先會咁樣去引用嘅。而最諷刺就係啱啱頭先所講，即係呢句話嘅説面，外邦人耶穌講到話。泰爾西頓其實就在伯賽大的隔離，即如果在隔離街講的話，那些人就相信了，我在這裡講沒有人相信，有沒有搞錯？這個我的演繹啦。所以你會見到人對於神跡或者對於神人來到或者耶穌宣講的信息，那個麻木的程度是會帶來打擊的。另外就是他自己個人一個情感和事工一個的重創。睇翻上一節嘅話咧，我哋會見到咧，就係施洗約翰其實係被殺。施洗約翰係耶穌嘅邊個啊？係佢嘅表哥，亦都係佢即係呢個嘅信仰嘅先鋒，係耶穌鋪路嘅一個先鋒。佢嘅死，佢嘅拒絕，亦都係代表有人拒絕緊耶穌嘅信息，係一個打擊，同時間係一個嘅警號。耶穌佢施展五餅二魚嘅神蹟之前。經文話佢聽到啦，聽到啲咩啊？就係呢個消息啦，就想上船啦，獨自退到曠野地去。咁樣睇嚟，原來耶穌係想自己一個靜少少。我唔知靜少少做乜，但係如果我自己收到一個咁樣嘅消息嘅話，我都會想靜下，或者我朋友，或者我身邊嘅同工，或者我以前翻工嘅時候我嘅。同事當我是老闆，我知道我同事下屬收到這個消息，他就算多想做事都好，我都覺得他應該即讓自己去靜一下，消化一下究竟、即消化一下這個心痛的事件。所以看到原來耶穌去施行這個神蹟的事之前是抱著一個這樣的心情和經歷的，但是在低谷的裡面耶穌仍然去憐憫，他收到這個的死訊之後，他想退到去曠野，他想走了，這樣行了。接著下一段經文就說，眾人聽見了，聽見到什麼？是施洗約翰那個的死訊，還是耶穌去哪裡？如果希伯來文來說，通常就會直指上一句的，就不會再跳回前面的，很直白的。咁就係好明顯，嗰班人係純粹想跟住耶穌嘅啫，係啦，就冇諗到話佢之前嘅死訊或者一個感受嘅喺經文嘅表達裏面。咁於是咧，佢哋就即係步行啦，知道佢要去嗰度，咁就跟住佢入去啦。其實都顯得呢班人咧對耶穌係有信心嘅，因為佢真係需要佢去醫治。你可能話覺得，或者我自己都會想，一班人想找醫生看病而已，會算是信心嗎？但很可惜，其實事實就是，很多時候，就算我們現代人呢，明知道耶穌很偉大都好，都未必肯開口求他。甚至乎，即是講話信心，說要信靠，說投靠這樣，都設立了很多條件，才肯給人幫。又或者，即是見到即是耶穌怕他幫了我之後，我要付一些代價，所以就不敢求。 但係呢班人就好單純咁樣就去揾耶穌。我唔係教大家去做一個唔識感恩嘅人，聖經從來都冇去教過我哋咁樣。但係我要俾大家睇到嘅就係其實耶穌嗰份嘅憐憫。馬太佢咁樣講話，耶穌出嚟啦，見到有好多人。耶穌出嚟嘅時候就見到好多人，佢就憐憫佢哋，就醫好佢哋。只要帶住信心去尋求，其實即使低谷，耶穌都會去回應。咁另外啦，就係第二點，係啦。耶穌原來唔單止喺情緒低谷嘅時候醫治佢哋，佢其實仲走多步嘅，仲走多步就係提供埋佢哋日用嘅飲食，行咗五餅二魚嘅神蹟，等佢哋食得飽，可以平安咁樣翻到屋企。有一個很有趣的寫照對比之前一個的經文，希律，希律就是後來決定要殺施洗約翰的那一位的王，他為了愛人，為了歡喜他所愛的一個女子，那個女子當然是有出口，就是說有一些要求，要你顯出他那個誠意啦。咁啊，希律嗰陣時最驚係咩咧？其實最驚係約翰或者有啲人動疑起疑嘅。咁見你最驚約翰，但係你又唔敢殺佢喎。咁、那個女子好聰明，你既然唔想殺佢，驚殺佢，咁你就殺佢俾我睇。咁我知道你對我真心啦。哇，咁樣嘅啊，希律佢自己本身對於施洗約翰係出於自我恐懼、殘暴。然之後，仲要更加到呢一刻，係受一個女子受自己一啲嘅眼目嘅原因，所以而選擇去做一個咁樣嘅行為，完全作為一個王係唔得嘅。但係耶穌調翻轉一個對比，你見到係完全敞開，完全係憐憫嘅。我又想問大家，當你哋自己身處喺低谷嘅時候、沮喪嘅時候，你會覺得揀希律嗰種嘅做法會易啲啊，定係揀耶穌咁樣嘅做法喺唔得嘅時候依然頂硬上，向人伸出憐憫嘅手咧？好明顯，前者係易啲嘅，但我期望大家係選擇後者。咁另外，耶穌嗰個憐憫唔單止係喺呢個地區，更加擴展到一個更去外邦人 的地方的裏面。平時三代經題呢就通常我不會跳到那麼遠的經文的，我怕就是劇透嘛，因為大家同工下一節呢都是馬太福音，但我看過的就沒有講這段經文的，所以是不會劇透的。也是我覺得是不是三代經文的設計裏面呢，它是要放這個關子下去呢？其實在馬太的編排裏面，我相信他是想我們看完這件事，所以今天都在這裡去跟大家去說。我們會知道就是上帝的救贖計劃是很廣的、很闊的。馬太福音不單止是記載了五千人被餵飽，其實在第十五章呢，耶穌也是同樣施展了差不多一個的神蹟，餵飽了四千人。即如果你將兩個神蹟搭埋一齊去睇嘅時候，我哋會見到上帝嗰個嘅憐憫係冇邊界，從猶太人到外邦人。五餅二魚就係向以色列民去做嘅，剩翻就十二個男子去食剩嘅餅碎。另外咧，喺馬太福音十五章咧，就係竟然係向外邦人去行嘅喎。咁同樣都係食剩咗七個一個嘅籃，不過嗰個籃咧就有少少唔同，所以就變咗係七個啦。外邦人嗰個籃咧係大少少嘅，咁如果以色列人嗰個籃咧，佢哋通常用咧就細少少嘅，其實差唔多嘅。如果我睇翻個比例上嚟講，你會見到耶穌嗰份嘅憐憫唔係淨係喺自己嘅地區自己人，仲要擴闊到去出面。咁嗰個地區係邊度咧？其實係叫做底加比利是一個很多元文化的地方，主要是希臘和羅馬的文化去影響，羅馬人去統治，很多廟、很華麗、很多假的神全部在那裡。但是你會見到耶穌不介意，還要跟他們住了三日， 然之後再因為見到佢哋跟住咗佢三日啦，因為佢哋有呢個身體上嘅需要，需要醫治，所以有求於耶穌，跟住咗三日一齊同住咗。臨走嘅時候，耶穌臨走嘅時候就見到佢哋原來即係都好有需要，佢又話我要憐憫佢哋，於是就施行咗差唔多嘅神蹟，讓佢哋餵飽咗。呢班人其實一開始點樣知道耶穌呢？因為在第四節的裏面，耶穌的名聲一早就已經傳播了去這些地區，但是通常的去跟著他的去找他的一開始呢，只不過是一些以色列民眾，就未至於去到外邦人。到耶穌真的去到的時候，因為大家都認識他，即是聽過他的名字，就自然去找他。耶穌他沒有拒絕他們。在經文的裏面，你會見到馬太還要是特登用翻好似之前嗰一段咁樣去描述，就係講咗憐憫，然之後就係照樣嘅去擘餅，祝福擘餅同埋遞俾門徒。你見到馬太係有心去重疊呢件事，再一次俾我哋明白到呢份嘅憐憫。就正如以賽亞書55:5嗰度咁樣講過，頭先我哋讀到話，你素來不認識嘅國民，即係耶和華都一定會召過來；素來唔認識嘅國民都要向耶和華去奔跑，向以色列去奔跑。原來上帝呢份嘅憐憫一早其實就講咗，而呢份嘅憐憫絕對唔係純粹信徒或者係猶太人嘅一個嘅專利，佢要廣傳嘅俾所有人。咁另外啦，五餅二魚呢個事蹟，頭先問到大家諗起啲咩啊？有冇諗起舊約咧？唔知大家對舊約熟唔熟啊？我都叫做牽強，所以有個機會給大家再認識一下舊約多一點。原來呢，五餅二魚這個神蹟或者將食物即變多餵飽人這個事件呢，這種的做法呢在舊約裡面曾經都發生過。施展這個神蹟的人呢就是以利沙。當我們明白了耶穌其實或者上帝其實對猶太人外邦人信與非信都有一份的憐憫的時候，咁我哋就可以再睇翻入去呢個嘅神蹟嘅本身係點樣咯？佢好多人讀到五餅二魚嘅時候咧，覺得係一個古代嘅一個嘅神奇嘅故事啦。但如果你讀通舊約嘅話咧，喺呢度你就會浮現咗呢個先知以利沙。馬太係特登要我哋去再一次咧去睇翻呢位嘅先知，或者佢咁樣嘅描述裡面咧，係幫助到我哋明白。耶穌佢唔單止係一個先知，佢係一個超越咗以利沙嘅一個人，而亦都係一個嘅尼賽亞。同以利沙嘅神蹟對比咧，其實就記載喺列王記下章4:42-44嘅。咁同樣都係有啲人咧，佢攞咗啲食物，就有20個餅啦，同埋有其他嘅麥啦、麥穗啦。咁就裝咗喺一個袋度俾以利沙啦。咁以利沙咧，佢就話啦，要發俾眾人吃。咁啊，同樣都係喂咁少歲，佢哋嗰陣時有大概100人到啦。雖然比例上好似冇五餅二羊咁誇張啊，但係100人食20個餅得唔得？你諗下食幾多？要分幾多？嗰少少，我當大個江蘇餅啦，都牽強啦。依家係想大家食飽喎，以利沙係想大家食飽喎。以利沙就話啦：你照發俾其他人啦，你照發俾眾人啦，因為耶和華如此說：眾人吃了還剩下的，食完之後一定會有剩嘅。嗱，喺嗰陣時仲要係面臨一個嘅饑荒嘅情況，饑荒嘅情況。其實耶和華係一個憐憫，所以見到饑荒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嘅咁樣嘅擔保保證去咁樣去説話。咁僕人咧就照做啦。於是咧，就所有人咧就食飽咗。你會見到個本質上面咧係好相似嘅，但係背後個時代咧係有啲都係有啲唔同嘅。 當啱啱講到啲人係有信心或者有需要去揾耶穌啊嘛，但係喺以利沙嘅年代，嗰班嘅以色列民係拜緊其他嘅偶像，拜緊巴力，所以先有呢個饑荒，所以先有呢個饑荒。但係上帝唔忍心，於是又要出手，幾狡黠啊！嗬，又要懲罰，又要去救翻你哋。以利沙嘅神蹟其實顯明咗以色列人嗰份嘅叛逆同埋黑暗嘅時代，但係上帝依然要佢哋流傳，要佢哋憐憫。數字上面嚟講，我哋會見到以利沙的確唔係為咗，即係唔係餵飽咗好多人嚟講。喺身份裏面嚟講，以利沙亦都係要引用耶和華嘅説話先可以做到呢件事。但係耶穌咧？耶穌他自己其實用回以前民族那個的祝福，他就令到這個神蹟顯現了出來，就是說耶穌的能力近乎是直等同是耶和華那個的能力。以利沙仍然是要引用回耶和華的說話才可以令這件事成就。原來上帝呢份嘅憐憫係有係咁犀利嘅。以利沙嘅動機，聖經冇詳細嘅去顯明或者講佢係咩原因，佢就係知道上帝有呢個嘅意思，佢就去做。但係耶穌佢自己行呢個神蹟係好清楚係要憐憫嘅，唔係耶和華嗰個嘅吩咐，因為佢自己就係憐憫嘅本身。對住加利利嗰班心硬的、麻木的、只想求可能只想求神蹟的猶太人來講，無論是對著這班一班加底加波利那班拜慣假神的所謂被標籤不潔的外邦人，耶穌照樣動慈心。上帝賜下的憐憫不是因為我們配得，而是他本身為善。你和我在未信主之前，其實或者信主之後都有很多軟弱，但是主的恩典不是繼續給我們嗎？今天我們可以坐在這裡去敬拜，坐在這裡好像剛剛主禮所說的認罪，好像彼得這樣知道自己不潔，但耶穌照樣繼續去邀請我們。最後我們再回來這個以賽亞的筵席裡面，五餅二魚所指向的未來的裡面，我們會知道馬太是有意將這個的恩典，將這個的憐憫神蹟去跟這個的聖餐去掛鈎，或者應該是說跟他最後晚餐去掛鈎，就是這個很指定的動作，拿起祝福擘開遞給。這個不是巧合，在馬太書寫這個馬太福音的時候，他寫這段經文的時候，其實他已經經歷過這一切，可能 過了大概二十年、三十年，馬太福音才寫成。其實他已經經歷過這一切，他要這樣去表示，這樣去聯繫這段經文，用這些書，即是在字面上面的技巧來說，其實更加要提起我們領聖餐這個的重要性，施餐者他有多麼重要。另外就是說到最後也都說到，就是在耶穌他去施行這個神蹟的時候，他是要遞給門徒，然後門徒要再去分給給眾人。在我們今天的回應的裡面，我們又能不能夠將上主的恩典這份的憐憫又從我們再遞給眾人呢？無論是我們的聖餐，或者我們侍奉的人員去將主耶穌基督的身體去分派給各位，還是我們去叫身邊的人去回來崇拜領受上主的身體一樣。今天耶穌問你，如果他問你吃飽沒啊，可能不是關心你肚飽不飽，即都可能會是關心的，但更加關心的是，其實你的生命是怎樣呢？ 你吃饭的过程是怎样呢？你有没有想起他啊？你开不开心啊？你心灵里面是不是饱足啊？还是你吃饭的时候都是很简单，为了餐饭就算。他是真的关心你开不开心，有没有需要。弟兄姊妹，想问一下你们，你们今天吃了饭没？你们吃饭的时候开不开心啊？你们回来教会的时候是不是开心地回来啊？还是有难处啊？我希望你们在团契里面多些分享，多些分担。最后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愿不愿意成为耶稣怜悯的管道呢？一个的管子呢？当门徒那时候叫众人散去，但其实耶稣就说就留住他们，就留住他们，要迫使门徒去分派这个的恩典。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面，创伤的世界里面，我们很多人身处低谷，或者未来的经济状况会是更差，可能由我们家里里面很多仓存很多食物，整个雪柜都是很多日本东西的，很多不同的手信。有没有想过有一天经济不好，去到一个地方，我们的雪柜可能只剩五饼二鱼，但我们愿不愿意继续去 分享，愿不愿意相信主会继续去供应，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帮助其他人呢？另外就是邀请，另外这个的邀请之外，帮助大家再去提醒大家要去怜悯，不要只是去施舍。大家有没有认识这个地方的？知不知道哪里来的？神学院。你猜猜它发生什么事？可能我一看到这张照片，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有 update 到，我一看的时候，哇，什么事啊？打风是不是冧树啊？心想，没理由啊，我过去都是九号风球，那些树都是这样，没事的，怎会惨到这样的？原来呢，其实我们信义中神学院呢是装修的，是有一些的更新，所以就起了很多的东西。另外呢，我们都有建立一个即是步行筹款啦。当怜悯和施舍呢有什么分别呢？施舍我们可能不会 keep 住关心一个人的。我不会怪大家，因为一些资讯呢未必那么，即是神学院未必那么流通的。即是当见到这幅图的时候呢，一定是很吓人的。施舍呢，可能我们就会想，蔡教师是不是摆张很惨的照片，跟着叫大家多些去奉献或者去帮助呢？怜悯有点不同，怜悯呢就是你真的要关心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发现到自己，可能我都最近呢对神学院呢，即可能没那么关心，我都提醒自己，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有时在捐献的里面，或者有些报告的里面，我期望大家的不是只是那个金额，金额都重要的，正如马太都写了四千人五千人喂饱了几多少人，数字都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正如今天讲到这样，怜悯究竟之前之后发生什么事，耶稣之前之后发生什么事。原来神学院是有一个的工程，在筹款之前一早已经开始了。另外这个大家又知不知道呢？我们社会服务部原来又是有一个的活动，有一个电子的期待。我们堂会就认购了3000元的金额，其实3000元对我们来说我觉得会很容易。不过这样，除了达成目标之外，我更加希望大家是去关心一下，究竟这个社会服务部，我们信义会的社会服务部其实是做着什么，服侍着什么，以至于我们不要只是用一个施舍的角度，我们多些是跟人与人之间一个关系的角度去理解这些事，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实践的事。弟兄姊妹，所以我邀请大家一同去为我们自己去祷告，多一份好像主耶稣的怜悯一句的心肠。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的父上帝，感谢你那份的怜悯，从过去去到主耶稣，去到今日， 的年代仍然是有效，仍然是施予，仍然是愿意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几咁不配，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有这份的心去愿意接受你的帮助，也有这份的心去帮助其他人。求主你帮助我们信仰堂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单止是施舍，我们更加要去怜悯，让我们知道身边的事工、身边的人究竟其实发生着什么事，让我们好好的去服侍。我们知道感谢主你一直给信恩堂有很多的资源，很丰富的，但我们明白到面对社会很多的困难，面对甚或乎我们自己一些的租金或者现在的地段都会有不同的挑战，特别是香港的经济状况。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资源比较多就因此而觉得无事或者满足，反而有时会令到我们忘记了怎样去怜悯，忘记了你怎样去怜悯我们。愿主你帮助我们，无论在什么日子里面，我们继续去施予，我们继续关心，继续怜悯。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荣归圣父、圣子、圣灵，从今时直到永远。